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第十四章二十九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第十五章论摩亚的末世。然后第十七章论大卫的末世。然后我们十九章是论埃及的末世。我们再读到第二十一章十一节，论杜马的末世。十三节论阿拉伯的模式。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根据我们手中的这一份的讲义，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原因就是因为它其中有镜子的对称，有中央的对称。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看到那个以赛亚大纲里面的饼的部分，那么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还有呢三十九六章到三十九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部分呢可以说是对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部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也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第七章呢讲到兆头到十二章，那么同样的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也讲到兆头。那么我们特别花了昨天几乎是一天的时间，我们专门的注意到这两段的圣经，因为这两段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三十九章里面的灵魂。那么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很明显的是讲到以赛亚第六章，那是指神子的荣耀。但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在但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以赛亚五十三章，所以那是十字架的荣耀，或者说人子的荣耀。因为当我们读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祷告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荣耀，一个荣耀呢是他固有的荣耀，就是神子的荣耀，还有呢就是神赐给他的荣耀。因为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么然后呢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降卑他自己，道成肉身，结果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么在上升的那个整个的过程，高举的过程里面，第一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字架。所以他说人子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羞辱，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以赛亚他的确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把基督的荣耀就报告给我们。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你看见很明显的是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昨天读的那一段可以算是灵魂的一段，最中心的一段，因为讲到道成肉身，也讲到他怎样被弃绝，然后最后怎样达到宝座。所以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很明显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根据从以赛亚书从七章到十二章所发的预言，后来呢果然在历史上应验了，那就是三十六章三十九章到三十九章。亚哈斯年间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到了他的父亲西西家年间事情，但是呢我们说过有预言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所以我们昨天呢特地用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做了一番的解释，我想是很清楚的。那前面的兆头呢是讲到道成肉身，有童女怀孕生子， 那后面的兆头呢是西家要的，意思是说现在神多给他15年，他应该得了绝症，他应该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呢明明太阳下山了，明明他要死了，很清楚的，后来神听他的祷告给他15年。那么他就问神说，他就向神要个兆头，就是为什么活着多活着15年。那么到底我们知道，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好呢还是不好？有的人说不好，因为呢就是因为他的病好了以后，那么当然那个巴比伦的人就听说了，那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所以一听说日晷倒退10度，那么当然他们都来看了，都来看看，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西西家呢就把他所有国里面的所有的秘密都完全向他打开了，一高兴呢，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宝库都向异人打开。所以后来以赛亚告诉他说，那现在你让敌人知道所有的了，所以最后呢你的子孙一定会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当然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如果他不多活15年，他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那就是因为多活15年他病好了，所以巴比伦的客人来了，他那个时候呢他忽然间不能控制他自己，结果呢他就失败了，他就把他的财宝就让敌人看见，那没有想到现在从此以后就种下了一个原因，那么以色列人要被落到巴比伦去，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就是那15年年间，西西家就生了马拿西。以色列人被落到巴比伦很重要的是马拿西的罪，所以如果没有马拿西应该就没有巴比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跟他的兆头有关系。有的人多活十五年是要回到办公室去，有的人多活15年多抱几个孙子，那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呢西西家他要那个兆头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日晷不是普通的日晷，那个日晷不是巴比伦的方尖塔，那个日晷就是他父亲上圣殿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阶梯。那么所罗门怎样上了阶梯，让示巴女王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同样的，一个君王如果他能上殿里面去，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件很不容易。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多活15年，那个15年的目的在哪？15年神为什么多给你15年？很清楚的，那个阶梯，你父亲那个阶梯，也许你父亲不用的，但是呢你要用它。所以圣灵呢就用亚哈斯的阶梯来做日晷。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太阳完全西下，完全落在圣殿墙壁后面的时候，那往圣殿的那个阶梯呢当然全部是黑的，根本看也看不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太阳一下山，这个西西家一死，我们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根本不可能说那个整个的阶梯是黑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不可能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就是阶梯的影子呢倒退10度。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如果是用阶梯来做日晷的话，那么一个台阶就等于1度，倒退10度呢就表示说整个的15个台阶里面有10个台阶现在是亮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他多给他的15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叫他走在那个阶梯。现在你不能说你不能走这个阶梯，当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很稀奇，为什么太阳日晷那个倒退10度呢？就是因为太阳明明下山了，已经跑到圣殿的墙壁下面了，当然是一片漆黑了。 但是很稀奇，好像呢现在日晷倒退十度的意思就是说太阳又升起来了，下去了又起来了，起来以后呢，那么刚好就透过墙壁，它不是照亮整个的十五个阶梯，是照亮其中的十个阶梯，所以这就是它的照头。所以后来我们才晓得到底那个阶梯有几个台阶呢，我们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十五个台阶。那么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活了十五年，那么很明显的现在西西家是个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其中五篇很清楚的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但他们都已经走入历史了。如果现在神要用西西家多活十五年，因为他走在那个阶梯上，那个阶梯就变成他的经历，所以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就写了十首的诗。所以很可能这个上行诗里面有十首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所以根据里面的内容，那么所有的很多的圣经学者能够断定说那个大概是西西家，像一百二十六篇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这个本来他们本来是自由的，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北国呢就怕南国的人到了南国以后心都被掳去了，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自由，这些人是被掳的人。到了他父亲的时候，南国的两个支派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明白吗？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所以他们都像被掳归回的人，所以他们走在那个台阶上，他们走在上行的台阶道上。我们昨天不是看了那个图，那个台阶道其实严格说来就是瞎子怎么样从圣殿跑到那个跑到跑到希罗亚池子去。所以很清楚，多半是当他们从希罗亚池子慢慢走上台上行的台阶，慢慢就往圣殿去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唱了一百二十六首。那么只有西西家有资格，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故事，最有可能写一百二十六篇的就是西西家。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都活了十五年，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来到神面前好像经过十五个台阶一样。所以到了一个台阶你就唱一首诗，到了另外一个台阶你唱另外一首诗。所以原来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像这十五个台阶一样。如果今天主多给我们一点的时间，不是为着回到原来的工作，不是为着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不是的。如果你要有贡献，你应该回到你的宝座上去，但是不，如果多活十五年，现在你对那个十个台阶有更深的经历，所以现在呢你就补足了十五篇的诗篇，就告诉人说，人如果今天要亲近神，不要忘记他是经过三个阶段的，五个诗篇一个阶段，五个诗篇一个阶段。那么先是到橄榄山，远远看见以为就到了，没有，你只是看见而已。所以基督徒光有意象不可以，必须有经历才可以。结果好不容易上行了，结果他又往山谷里面走。那么到了一百二十五篇，你看见就到了锡安山；到了一百三十二篇，你就看见就到了圣殿山；所以到了一百三十三篇，他们到了女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能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